今日的经文是《历代志下》六章十二至三十一节，同埋七章十一至十五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全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举起手来。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长五肘，阔五肘，高三肘，放在园中。他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全会众双膝跪下，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天上地下没有神明可与你相比。你向那些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这约是你向你仆人大卫守的，是你应许他的，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向你仆人我父大卫应许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就不断有人在我面前坐以色列的王位。现在求你信守这话。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现在求你成就向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上帝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容纳你，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呢？为求耶和华我的上帝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求。愿你的眼目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纳你或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祷告，你仆人向此处的祷告，你仆人和你百姓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强迫他，要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处你，向你的仆人施行审判，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为义，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百姓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却又归向你，宣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百姓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你的百姓若得罪了你，你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宣认你的名，因你的惩罚而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你百姓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教导他们，并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百姓为业之地。这地若有饥荒、瘟疫、焚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围困这地的城门，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百姓以色列或众人或一人，自觉灾祸困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因为你知道人心，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求你照各人所行的一切待他们，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的土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七章十一节。所罗门建完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在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的工程上，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利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归我作献祭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降瘟疫在我子民中，这称为我名的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真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让我们首先同心背诵我们今期的金句，来自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下：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下。让我们一起祈祷。 慈爱上主，求你以你神圣知识的真光去照亮我们的心，并且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和想象你福音的信息。求你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栽种对你的诫命的敬畏，让我们能够克服罪恶的私欲，追求属灵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思想和实行一切你喜悦的事。因为基督，你是我们灵魂和身体的亮光，所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并且要一同颂赞无始无终的天父和你至圣良善赐生命的圣灵，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全见真相，透过今年的52堂讲道，我们希望带领弟兄姊妹去建立一个对神整全而全面的认识和想象。而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和想象得到更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与神之间一个更加活泼和活跃的团契关系，让神的同在去转化我们的生命，以致当我们面对在地上生活各种的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更大的盼望、更大的自由、更大的容量和更大的力量，好像在天上边一样。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我们去讲《使徒信经》的第二个的讲道的系列，我们会一起探索在《使徒信经》的第三段，即是关于这个圣灵的这一段的信经。在这一段的信经里面有六句的宣告，我们今天已经讲到第四句了，就是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可能是甚至乎连初信的基督徒都会熟悉的神学观念。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的罪就会得着赦免。这个是当我们向未信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重要地去讲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我们都有试过做错事，我们都有试过犯过一些规则，我们试过讲大话，我们可能试过超速驾驶，我们都试过憎恨一个人，我们都试过贪恋别人的财物，我们都有不尊重神，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得着赦免。而如果神是愿意赦免我们的话，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死了之后上到天堂了。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个罪和罪得赦免的观念。我不会说这个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起码不是一个完全合乎圣经正确的一种理解。最起码这种关于罪和赦罪的观念是一种很狭窄的观念。圣经里面当讲到罪和罪得赦免的时候，其实比起我刚才所描述的是更加阔和更加大。今天我们会从历代志下第六章和第七章，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经文，来到去探索到底圣经里面罪和罪得赦免的观念到底是怎样的。这两章的圣经记载了所罗门王去奉献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给神的时候的那个的过程。当所罗门王当这个大卫王他攻取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后，就将这个耶路撒冷定为这个以色列的首都。他呢很想在耶路撒冷去建一座的圣殿，来到去荣耀神。虽然神很欣赏他的这个的主意，但是神拒绝让大卫来到去为他起圣殿，因为大卫杀过太多人，他的双手染血。所以神就将这个起圣殿的责任就交了给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王。所以当所罗门王登基之后，他就开始这个在耶路撒冷修建圣殿的工程，足足起了七年。而当起完之后，所罗门王就举行了一个很盛大的仪式，来到去将圣殿献给上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当所罗门在这个献殿的仪式当中向神祷告的一部分的祷文。而在第七章的那段经文就是当神听了所罗门的祷告之后，他怎样去回应所罗门的祷告。今天从这两章经文当中，我会为大家作出七个的观察，讲到关于这个罪和罪得赦免的观念。首先第一个的观察是罪得赦免是建立在上帝的慈爱和信实之上。 罪得赦免是建立在上帝的慈爱和信实之上，上帝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是慈爱信实的。上帝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是慈爱信实的。所罗门王在祷告的时候这样说，以利王记下六章十四至十五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天上地下没有神明可与你相比，你向那些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这约是你向你仆人大卫守的，是你应许他的，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是信守承诺的，他会持守他和他的子民之间所立的约。神和大卫立过一个约，就是直到永远他的后裔都会坐在宝座上作王。这个的应许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在这个直到永远都要作这个天地的王。神亦都曾经同亚伯拉罕立约，就是他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他们要生活在这个应许之地之上，并且要成为世界的祝福。这个应许亦都是已经兑现了，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应验了。而这个约亦都透过耶稣基督扩展到不单止是族裔上的以色列人，并且扩展到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说这些神和他的子民之间所立的约会这样的去立，神会这样的去守，是因为神爱我们。所罗门称这些叫做守约施慈爱 ,loving covenant, 守约施慈爱。所罗门在他的整个献殿的祷告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去将这个神很重要的本性去宣告出来，就是神是信实的，是慈爱。他一开始已经要这样讲，因为他之后要求神去为我们做的，就是去饶恕我们的罪。他之后求神的这件事，唯有当神是信实是慈爱的时候才是有可能会发生，唯有当神是信实慈爱的时候，他才有可能会赦免我们的罪。你试想一下，如果你明知对方是憎到你入骨的，是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怜悯的，你会不会在得罪他的时候去请他饶恕你？甚至乎当他说他愿意饶恕你，你是不是真的真心相信他会饶恕你？还是他会没有口齿的，他转头口话饶恕你，但是转头就会插你一刀。一个不信实的人，你会不会相信他应承你的东西会是真的呢？我们说罪得赦免，唯有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时候才是有可能发生。所以所罗门在他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就已经将这件事摆出来。第二个观察就是罪得赦免并不违背上帝的公义。罪得赦免并不违背上帝的公义。可能我们会想，上帝如果他喜欢哪一个就赦免哪一个，那还有没有公义可言？如果一个法官释放一个犯人只是因为他喜欢他的话，那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这件是一件不公义的事情，想起可能都会有些愤怒。我们说所罗门在这里求神去赐给他们的不是这种没有公义的饶恕。所罗门在历代志下六章二十三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求你从天上垂听处理，向你的仆人施行审判，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为义，照他的义赏赐他。我们说所罗门在这里求的是公义，所罗门在这里求的是公义。所以如果所罗门在这一句那里就向神求公义，但下一句他会不会叫神不顾他的公义而饶恕我们的罪？是不会，这样是不合情理的，这样是自相矛盾。所以我们必须，当我们去理解神的饶恕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建立在这个神是一个公义的神 的基础之上。当我们怎样去理解神的饶恕、罪得赦免的时候，必须要建立在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的这个基础之上。因为神都不会是自相矛盾，神去饶恕我们的罪的时候，并不会违背他的公义。好了，所以什么是罪得赦免，什么是神的饶恕呢？第三个的观察，我们说罪得赦免不只是个人的，亦都是群体性的。好多时候当我们讲到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想我的罪得到赦免，我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讲的那个罪得赦免都是一个个人的层面。我们说但是圣经当讲到罪得赦免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是讲这件事。当圣经讲到罪得赦免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讲一个国家的罪、一个民族的罪、一个社会的罪、群体的罪。当圣经讲到罪得赦免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讲去赦免集体的罪或者群体的罪。列王记下历代志下六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那里所罗门这样祈祷，他说：你的百姓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却又归向你，宣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百姓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在这里所罗门求神去赦罪，不是讲个人的罪，而是讲整个以色列民族集体的罪。我们说集体的罪的问题是比起个人的罪的问题复杂很多。我们说因为集体的罪，那些罪和罪之间是互相结连、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所以全部都是翘埋一嚿。我们说如果我们只是从一种法律或者司法的角度来到去理解的话，来到理解罪的话，我们很难去理解集体的罪。这个带我们去到第四个的观察，就是罪得赦免不单只是关乎一种法律上的身份地位或者状态。很多时候我们怎样去理解罪，都是从一种法律的角度，就是有一条规则法律，如果有人犯规犯法的话，那么他就是有罪。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什么叫罪得赦免呢？就是将我们的那个状态从有罪转为无罪，就为之叫罪得赦免，是一种法律上的身份地位或者状态的转变，从有罪变为无罪。但是我们说这种对罪的理解虽然不是错，我们说但是很难让我们去真正充分明白罪的本质和后果，也都让我们很难明白到底神透过赦免想到底达至什么东西。我们看看所罗门他是怎样祷告，在历代志下六章二十八至三十节那里，所罗门这样祈祷，他说：这地若有饥荒、瘟疫、焚风。焚风这个字可能大家看完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其实原本那个字的意思是虫害，就是说植物有虫，被虫蛀或者被虫感染，就是焚风的意思。他说：这地若有饥荒、瘟疫、焚风、霉烂、蝗虫、蚱蜢，或有仇敌围困这地的城门，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百姓以色列或众人或一人自觉灾祸困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我们说所罗门王在这里祈求的赦免，他说到底是一回什么事？他说不是只是改变他们的司法状态，将他们从有罪转为无罪。所罗门王在这里祈求的赦免是一种际遇上的改变，求所罗门王拿走那些求神拿走那些饥荒、瘟疫、灾害、疾病。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要很小心，我不是说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就会降灾给我们，虽然有些时候是会这样，但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灾害都是从神而来。我甚至乎会说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大部分灾害都不是从神而来。 在哪里来的呢？是从人的罪而来的。大部分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历的灾害的原因都是因为人的罪。我们说罪的问题不是只是有些人犯了一些无端的规则。罪的问题不是只是有些人犯了一些无端的规则。罪的问题是有人受伤害，而受伤害的人又再去伤害其他人。罪的问题是有人受伤害，而受伤害的人又再伤害其他人。罪的问题甚至不是有人去伤害人。罪的问题更加是有人被伤害。我们说不单止是罪的问题，更加是被罪的问题。不是只是 problem of sin， 而是 the problem of being sinned against。 不是只是犯罪的问题，而是我们被得罪的问题。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杀人？是因为没有人应该要被杀的。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去偷东西呢？是因为没有人应该要承受无辜的损失。我们说罪的问题是因为罪将伤害带给这个世界，不是只是一个人伤害了另外一个人，而是整个的人类在这里互相的伤害。而当我们被其他人伤害的时候，我们转头也都去伤害其他人，所以结果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这里伤害每一个人。我们说所有的这些伤害和被伤害的因果关系全部互相纠缠，好像吸尘机里面那些头发那样翘在一起，根本分不开。我们的罪全部都是黏在一起，没办法能够分得开因果到底是哪一个得罪哪一个。我们说罪的问题不单止是一个人在法律上面的状态的问题，罪的问题是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生命的问题。这个呢带到去第五个的观察，就是罪是一种破碎的状态。罪是一种破碎的状态。罪不是只是一个人无端地触犯了一个无端的规则，罪是我们生命的破碎的彰显。因为我们的生命烂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去停止犯罪，而我们的罪也都令到我们和其他人变得更加的破碎。我们说罪令到我们好像功能失效一样 dysfunctional， 而我们这些功能失效也都带来更多的功能失效。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没办法能够离开逃脱这个这样的恶性循环。而死亡就是这种的破碎和这种的功能失效那个最终极的表现。保罗呢去形容这个罪的后果，我们的破碎，我们的功能失效的效果呢，是形容得最鲜明和贴切的。在罗马书七章那里保罗这样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我觉得有个律，什么是律呢？就是我平时经常说的秩序。我觉得有个秩序，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就有恶缠着我。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我们说这个罪的律或者罪的秩序，他说令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破碎。神创造我们本来是要和他享受一个有爱的关系。我们说这种有爱的关系，当我们按着天国的秩序，神所设定的秩序来到去生活的时候，是会得到滋养，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会越来越好。我们说这种秩序反映了神的品格，也都反映了人的本性，神的仁慈、美善、公义、怜悯在这些秩序当中。我们说但是当我们选择去背叛神，当我们选择按照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们的贪婪、我们的仇恨、我们的情欲来到生活的时候，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就破碎，而我们也都因此而受伤。不单止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破碎，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也都破碎。正如所罗门在六章耶二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们得罪我们的邻舍，得罪我们的邻舍。他说在六章二十四节那里讲， 我们是败在仇敌的面前，我们互相的去打仗。我们说这些所有的都是回去的源头，就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他说最终我们跟神关系的破碎，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破碎，甚至带来这个受造的世界都是破碎。他说第二章六章二十六节那里讲到，他说天闭塞不下雨，二十八节那里讲到饥荒、瘟疫、焚风、梅烂、蝗虫、蚱蜢。我们说这些所有都是这个受造的世界烂了的结果。我们说罪不单止是一个法律的问题，罪更加是人类的关系，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人和这个受造世界的关系破碎的问题。他说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罪得赦免就不单止是一个改变法律状态的问题，我们说罪得赦免必须要是一个医治的行动，罪得赦免必须是一个医治的行动。这个是第六个的观察。当神去回应所罗门的祷告的时候，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那里，神是这样说，他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罪。什么叫做赦免他们的罪？就是医治他们的地。什么叫医治？医治的意思就是将所有破碎了的东西复原，复修所有破碎了的东西。他说医治的意思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复修，我们不会再背叛神，我们会爱神，会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医治的意思就是我们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复修，我们不会再憎恨彼此的伤害，我们反而会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合一，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讲的那种团契一样。医治的意思就是我们同这个受造世界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得到复修，我们不会再随意的破坏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贪婪来去破坏这个世界，相反我们会保护这个受造世界，我们会照顾这个受造世界，调回转这个受造的世界也都不会再伤害人的性命，反而是会滋养我们 去支持我们。我们说罪得赦免，他说其实就是将罪的后果去消除，罪得赦免就是将罪在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同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同这个受造世界之间的关系，所有罪的后果都将它清除。这个就是罪得赦免的意思。我们说罪得赦免是将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有的美善和公义还原复修。我们说罪得赦免其实就是复修翻神最原初对人类和这个受造世界的一个美好的愿景。这个就是医治的意思。这个带我们去到最后一个的观察，就是上帝对他的子民是怀有美好的愿景，上帝对他的子民是怀有美好的愿景。而所罗门是明白这件事，所罗门明白那个愿景。我们听一下所罗门是怎样祷告。六章三十至三十一节，所罗门说，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因为你知道人心，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求你照各人所行的一切待他们，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的土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这个就是上帝对人类的一个美好的愿景。遵行你的道，那个重点不是神好像一个暴君一样，他无论吩咐我们做些什么，我们都一定要 say yes。 遵行你的道的重点是关于我们要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所谓遵行你的道，就是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就好像如果我们要操作一个机器的话，那我们都会按着那个说明书的指引来到去操作，那一切就会运作畅顺。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跟着那个说明书来到去操作这个机器，那很有可能那个机器就会不 work 了，而我们都很可能会受伤，其他人也都有可能会受伤。我们称为天国的秩序的就是好像神对我们的说明书一样，我们说这个的秩序是会保护我们，让我们不会受伤，甚至乎让我们能够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们说天国的秩序就是神对人类生活那个最原初美好的设计。他说但是当我们不是按着这个神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而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反叛，按着这个世界邪恶黑暗和破碎的秩序，按着这个罪的秩序来到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将伤害带到给我们自己，带到给其他人，也都带到给这个受造的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得到医治，我们需要得着赦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己所成就的，并不单只是提供一个让你不用落地狱的途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舍己所成就的，不单只是为你提供一个逃避地狱的途径，是比起这个更加大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其实是更加广大。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人类和整个受造的世界按着神原初那个美好的愿景而得到复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人类和整个受造的世界能够按着神原初那个最美好的愿景得到复仇。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美善和公义、黑性破碎和邪恶的愿景，是一个天国的秩序、黑性罪的秩序的愿景。我们说只有当我们相信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先至能够可以在这个充满破碎的世界里面带着盼望坚忍前行。只有当我们相信罪是可以得着赦免的时候，我们先至能够可以在这个充满破碎的世界里面带着盼望坚忍前行。这个应许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来的？这个应许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来的呢？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对于人类的苦难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的神。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个对于人类的苦难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的神。我们的神关心我们的生活，主动地参与我们的生活，为我们带来赦免。神在历代志下七章十五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们的神是关心我们，我们的神是关心我们怎样生活，关心我们过紧的是什么生活。我们的神关心我们，所以当我们去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神是会很认真地去看待这件事。神是会很认真地看待这件事。神的饶恕，神的罪得赦免，他说并不是行礼如仪的行政流程来的。不是你祈祷说、啊、求神赦免我，好了，等个人赦免。不是这样。我们说神赦免我们的罪并不是行礼如仪的行政流程，神是很认真地看待罪和我们的破碎。所以当我们去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很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求神赦免并不是只是随口讲下，不是只是随口讲下。神应许我们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 他说如果我们求神去赦免我们，但是继续的按着这个世界邪恶黑暗和破碎罪的秩序来到去生活的话，是不合情理。我们说因为赦免不是只是法律上状态的改变，他说而是美善和公义的复修。只有当我们真正渴望从我们生命和这个受造世界的一切破碎当中得到复修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渴望神对人类的那个美好愿景得到复修的时候，就是那个美善和公义的愿景，就是那个我们能够不再互相伤害而可以活在合一的团契当中的愿景。只有当我们渴望这个美好的愿景能够可以得到复修的时候，当我们渴望按着神的秩序来到去生活的时候，当我们渴望天国的来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只有当这样的时候，我们求神去赦免我们的罪才是合情合理。神渴望我们这样的去祈祷，因为他很渴望去赦免我们。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放下我们手上所拿着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坦诚地去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真的渴望罪得赦免，还是我们其实只是渴望不用落地？我们是否真的渴望罪得赦免，还是我们只是渴望不用落地？让我们呢坦诚地去面对我们心里面那个最真实的答案。请弟兄姊妹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耶稣他现在就在你的面前，邀请你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耶稣的外貌，甚至他的面容，然后想象自己很坦白的去跟耶稣分享你的想法和感受。你可以向耶稣完全的坦白，因为呢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无条件的爱你。所以让我们呢想象自己坦诚的跟耶稣分享我们的想法和感受。当你和耶稣分享完之后，我都邀请大家去想象一下，当神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去回应你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 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子民得罪你的时候，若果我们愿意归向你，宣认你的名，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边垂听，赦免你的子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教导我们。若果这个地方有饥荒、瘟疫、焚风、霉烂、蝗虫、蚱蜢，甚至有仇敌围困这个地方，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子民或众人或一人自觉灾祸困苦，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因为你知道人心，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求你照各人所行的一切对待我们，使到我们能够一生一世的敬畏你，遵行你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邀请所有弟兄姊妹起立，让我们一起诵读使徒信经，来到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